好，那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张老。
把我的讲台都调整好了，自动给我降杯一下。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大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愿你丰富的恩典流淌在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今天的话呢，又是父亲节。那我们中间呢，有人说呢，我已经不只是父亲了，我是那个 grandpa。grandpa 如果翻译成中文呢，我们都把它翻译成爷爷或者外公，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把它翻译成叫大爸爸，直译是不是？直译是不是叫大爸爸？对，收礼物呢，我说呢，不应该是收两倍，是应该收立方，就是 两倍的两倍呢，就是四倍；两倍三的两立方呢，就是九倍。所以呢，如果是太爷爷的话，应该收九倍的礼物。为什么呢？我们在人间的话呢，我就想想，他看着自己，他看起来很得意。我再想想，我要等到我要做大爸爸的时候，那还得等很久才能做大爸爸。现在呢，还只能做爸爸。意思呢，意思是什么呢？在自己做了爷爷的人面前呢，你只是个小爸爸，你不是大爸爸。那在人间的话呢，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你要从小爸爸变成大爸爸，还是不是说你想成为那个怎么说小爸爸就升级成大爸爸，不是你想就可以的。所以呢，我们中间做了爷爷、做了外公的人的话呢，的确非常值得骄傲，值得跟我来吹嘘一下。我呢就想着，我呢还有可能做成大爸爸，因为呢，我现在还没有被主接去，我就想，我比我爸呢又多了一个成就，因为呢，他就没有做成爷爷就被主接走了。那这就在这过程当中呢，我现在说起来的话呢，好像是说，哎，就是带着笑容说的。那当初经历的时候，我在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那可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事情都是在转瞬之间就发生了。人生很多的事情的话呢，很多重大的变故不是人提前告诉你，你要准备好，然后呢就有一个大的变故就来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所发生的那个事情，人人都会发生的，是不是？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天，你我呢就知道，我们都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有一次呢，我印象很深刻，我去替幼儿园招生，我就说呢，大家知不知道，人生下来之后啊，很多的事情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你说大家是说是什么事？底下的人呢，都是幼儿的父母，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去说的话很不合宜，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把小孩送到幼儿园来了，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没有办法呢，陪这个小孩呢，走一辈子。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你最好呢，提前给他做好准备，是说你没办法陪他一辈子。那他们就说，那我们可以把小孩送到这个幼儿园来。那在这样的反差里面呢，他听到了一些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呢，对门徒来说，他们当初经历的时候，这非常不容易的。后来呢？他们就写下了这样的经文。 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这马太福音大家知道是谁写的吗？是马太写的。为什么叫福音？是一个福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对不对？是一个有福的消息。当初经历的，现在写下来，说这是个有福的消息。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患难中间的平安。那我们来看，门徒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些的患难？我们上一次呢，讲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六节的时候结束在哪里？结束在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离开谁？就离开耶稣逃走了。就在不远，经文的不远处，第二十六章开始的时候，门徒在说什么？门徒就在说，我同你一起受死，也怎么样？那我们就回过头去看的话，是在哪里？第多少节呀？第三十五节，从经文里头来看的话，就差了二十节。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就在那个转瞬之间的。彼得说什么？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要跟你一起去死。意思是什么？我如果不跟你在一起，我就可以不死。我但凡要跟你在一起，我就不得不死，这叫必须去和你同死的话呢，也总不能不认你。马太加了一个注解，是不是？也不是个注解，加在了一个细节。他说众门都是这样说，意思是说有没有一个不这样说？马太自己有没有不这样说？马太也说了，我呢就是必须跟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这个到第五十五节的时候，中间隔的时间非常的短，对不对？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没有跟他在一起？没有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想，就是与你同死，跟都离开他逃走，这里头的差别在哪里？一个人说，我就是愿与你同死，我也愿意，他有没有原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他就是说，我生死跟你要与共的，是不是？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太太早上说，你这个碗没洗干净，你就说我独居到好。这两者中间差别，每一样做的选择，每一样的感受，它都是有原因的。什么是患难？就是把一个人从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到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两个中间的区别就是那个患难。 耶稣基督来，他被捉拿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一刻呢，他们是在园子里面一起吃喝，是有逾越节最重要的一个宴席。下一刻是什么？是耶稣被拿住，是被当强盗拿住。那上次我们完了之后，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有做警察的弟兄就说呢，我们要去拿人的时候，那是要受训练的。受训练的话，意思是说，我如果不把他拿死的话呢，他万一从兜里拿出一把刀，或者他身上藏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受伤。然后呢，如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犯人，被他逃走了，那就不是受伤那么简单了。所以呢，在拿的时候是不会考虑你的人格尊严，你到底狼狈不狼狈这样的事情。重要的是说，我要把你给拿住。所以拿人被拿的人的话，和拿人他的想法，那耶稣在讲最后，他是等于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被拿住的。啊，总之的话呢，你落在拿把你要当拿强盗一样被拿的情况下的话呢，你是不会太舒服，也不会太有人权的。那耶稣在那种情况下面说：“你们拿我像拿强盗吗？”然而这一切的事成就了，成就了是什么意思？他是被，或者是被按在地上，或者是被踩在地上，或者是被怎么样反锁在那里的时候，他在说，是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门徒就在那个当下，就是一个人被拿住的时候，或者我们就是上周在讲，你如果被命运拿住的时候，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挣扎？你无法挣扎的时候，耶稣说的那一项话，这时候呢，那些与他怎么说，我就必须与你同死。什么？在那个时候，什么叫做必须与你同死？就是一样被这样拿出，那就必须与他一同了。门徒愿不愿意？下意识的反应。全都逃走。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主的那个患难。我们也许呢，可以去看一看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患难是什么。因为在耶稣的说话里面就讲出来那个患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患难中间的平安，就是那不可能有的那个平安，就是呢，人要四散逃跑才能勉强不那么患难的时候。那彼得的话呢，有什么反应？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了。你会，那里有什么人？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而你想想，那个时候耶稣是不是在半夜，还没到凌晨，那个最夜深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开美国国会在半夜开的？偶尔也有，是不是？偶尔也有。那我们中国不叫中国人大这些地方，半夜。就这些文士和长老都在那里聚集了，什么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不久之前经文里头说的是什么？他们不想在过节的时候抓耶稣，为什么？怕生乱。生乱大家怕不怕？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很害怕这个乱会生到我们住的地方去，是不是？然后呢，你我不怕的时候呢，我们那些不在这儿的亲戚朋友就都在给你发短信提醒你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如果 实在不舒服的话呢，回国也是可以，都已经担心到这种地步，就叫怕节日生乱。这是呢，不是老百姓怕生乱，这时候是做领袖的人怕生乱。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想他半夜为什么半夜都聚集在一起？文士是要来干什么？文士是什么专业的？文士是不是熟悉法律的？长老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有权的？要把这些的懂法律专业的人和这些各个地方有权的人全聚集在一起。为什么？是不是要给他定一个罪的话呢？这个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就叫办成铁案。而且呢，要在这个半夜就给他办成铁案。为什么？这半夜是什么意思？不要等到天亮了才办这件事情。那耶稣被带进去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门徒，他叫什么名字？叫彼得。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门徒都跑掉了，彼得是不是跑了？他跑远了，是不是？但他有没有放弃？他远远的跟着。在前面呢，是彼得在被抓捕的现场，彼得是不是拔刀了？这时候呢，彼得远远的跟着。你看这个马太后来回写这段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写那个拔刀的是彼得，他写那个远远跟着的是彼得。说明的话呢，其他门徒有没有远远跟着？就是彼得呢，远远的跟着。彼得一直跟到哪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你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那里的时候，你还在，能不能再远远的跟着呢？你只能进去了，是不是？他呢就进去了，进到里面，他跟谁坐在一起？就和差役同坐，说明他有没有进到文士和长老们的开会的地方？没有，他是进到了跟差役。差役是干嘛的？他是不是跟那一群抓人的人坐在了一起？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很勇敢的？到这个时候，他跟抓人的人坐在了一起，他目的是要干什么？看这事到底怎样？所以，什么是那个患难？就是你我的话呢，跟从的那一位主就被抓了，而且是那样的，像强盗一样被抓。我们常常会说呢，请你去喝咖啡。他这个耶稣不是请你喝茶或者请你喝咖啡的待遇，耶稣是强盗被抓的待遇。门徒。第一层的患难中间，那我们的话呢，可能很难想象，对于门徒来说，主耶稣基督被抓到底是什么一个意义？你想，彼得原来是干什么？原来是不是一个打鱼的？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小城里头，一个打鱼的渔夫。他跟了耶稣之后，他生活有什么不一样？他需不需要担心吃？需不需要担心喝？他是不是吃喝都耶稣管？他需不需要担心找不到工作？他跟着耶稣就对了，是不是？他们一度在想什么？一度想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不就做王了吗？而且不是做一般国家的 是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这神的应许，这是一群信神的，神的应许在这么一个国家身上。那有人呢，就提前干活了，就说找了自己的妈妈开后门，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剩下的门徒就都很生气，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在进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一边在预备他们说我要去受死，他们一看见这么多的粉丝，这么多的追随的人来了，他们原来是什么人？就是一个无知的加利利小渔村的小，他们是这么一个想法，跟我们现在来教会可是不一样。我们现在来教会是我们把自己的工作照顾好，生活照顾好，结婚、孩子都照顾好。来这边呢，我们有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的享受。对他们来说，跟随主的话呢，那他就是性命、事业，什么东西都在这个耶稣身上。而且呢，他正是看到人生巅峰的时候，马上就要到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感受，就想着你在中国大陆的话呢，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你多少呢？跟三四十年前不太一样了，是不是？你突然的话呢，要到了一个地方，要自己找工作，生计也不知道要从哪里着落。原来呢，我是一个高冷的，等在那里别人来求我的。现在呢，我呢要去不同的地方去求爷爷告奶奶去了。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说？你突然就发现自己的世界就变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动！转瞬之间就发生在门徒的眼前。彼得要进去看看这事到底怎样。比他想的最坏的情况好呢，还是比他想的最好的情况差？还是呢，比他想的最差的情况还差，比最好的情况呢还好？这四种情况的话呢，人心里面都在反复的琢磨。彼得进去之后看见什么了？什么是患难？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你被抓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是不是知道了？这不是普通的一件刑事犯罪或者是经济案件，它是什么？要把它定死，而且呢，要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寻找假见证是什么意思？是到什么地步你需要去寻找假见证？他的文士也到齐了，长老们也都到齐了。就实在找不着真见证，但是太想要杀这个人，所以呢才会想着去寻找假见证。那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寻找假见证？是不是在深更半夜？是不是？那深更半夜要去找假见证，他们找的见证人多不多？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所以在那天晚上，他们动用了多少的人力，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这是不是费尽了心力，费尽了体力，动员了这么多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这个时候，你要从那些设了这个局的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是有点儿这个进行不下去了？是不是？末了，末了是什么意思？没有了，所有找过来的人，最后剩下几个？两个，有两个人 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他说几个人来说，有两个，意思是说有10句了，是不是？为什么？你要两个人的口供对得上，说明前面呢，他费尽心机编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对不上。圣经里头说，要定人的罪的话，按照犹太的律法，必须要2、3个人作证的。到了最后，总算呢有2个人的口供对上了，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个罪能不能把人给杀掉？这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他有没有拆？他有没有想拆？他说：“我能。”这样的证据，那些做领袖的人满意不？大祭司就站起来，就站起来是对什么样的？末了的2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证据，但是能不能把他给治死？那我们看大祭司，他要怎么样来面对呢？大祭司就站起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个是不是我们经常在美剧上，看到的？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要怎么样？要成为呈堂证供，找不到别的任何证据。大祭司说：“你为什么不回答呀？”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他让他回答什么问题？你自己给我们说一说，人告了你什么？耶稣却不言语，却不言语的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面，他应该说几句。意思是什么？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你来给自己做一个答辩。既然找不到实据，你来给自己做一个答辩。他告你的是什么？你要回应一下吗？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有没有放过他？他是不是一心就想让他说话？”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他拿谁去逼他？他拿永生的神来逼他，他让他回答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是一个英文叫做是或者不是的问题，是一个 yes or no question，是不是？你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我叫你指着永生的神起誓说，那他是问什么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耶稣有没有回答？大家会不会奇怪？前面叫你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思路，你来做自辩。你没有回答，是不是？这个时候呢，给你一个是或者不是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的话，是在哪里问问题的？是你被当作证人传唤的时候，律师有权问是或者不是，然后呢，你呢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在做，他这时候是什么？把它放成一个自证的人，你必须回答你是或者不是。但是他觉得自己有没有权利逼他？ 那个大祭司在说什么？指着永生的神启示，你要来回答。意思是什么？他有没有权利让他必须回答？那你要不要回答？是什么原因？是有永生的神在这，你在他的面前决定你到底回答还是不回答，是或者不是。所以这个大祭司最后用了一招什么东西？你在神面前，人间的好像问题呢，抓不住你任何的把柄。我不得不呢，你在神面前，你来告诉我，你如果信奉有一位永生神的话，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是还是不是？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说的是。”他有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呢？我然而，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然而，是不是一个转折？我们看，转折是在哪里呢？是在后来。后来是跟什么相对的？后来是跟不后来相对的，是不是？不后来是什么事？是不是就是现在？后来的话呢，你要看见人子，人子是谁？人子是不是就是这一位正在接受讯问、正被拿住的这一位？要坐在哪里？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是说哪个全能者？是那个全能者的右边。那个全能者是谁？是神。这一位那个全能者，是不是就是刚才大祭司所说的那一位永生神？就是在这里了，永生神。你咋指着他起誓？你得告诉我是。耶稣说什么？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后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现在。现在是什么意思？就不是后来。那时候，他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他是不是被他们拿了？在这里，他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还是被这些地上有权能的人在审判他？耶稣为什么要告诉这位要置他死地的大祭司，这句话，他是为了谁的缘故说这句话？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你们是谁？是不是那一群坐在那里的文士长老？”他们要想怎么给他定罪的这一群，那现在的话呢？你想想看，现在如果他们定了他的罪，将来那后来，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一群 要置他于死地的人，有没有相信有这个后来？我们看下去。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见枉的话了。他在跟谁说话？他指着这个人说，他是不是在对那一群可以投票、可以来判断的文士和长老们说？他说了见枉的话。什么是见枉的话？是不是越过他的身份？换句话来说的话，他把自己当成神了。你们有没有听到？既然他已经说了见枉的话，还需不需要再找证人了？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谁是见证人？在现场，你们大家是不是都听到？这见枉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怎么说？他们回答说，他是该。他们信不信耶稣所说，后来他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们就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所以打他的人多不多？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是先知的话，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显然的话，那时候也他们，我们知道可能太黑，或者是有人蒙上他的眼睛，就说他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你是先知啊。你是基督的话，你至少是个先知，你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你至少能告诉我这一刻打你的是谁。所以他们相不相信后来，他们相信的是谁？现在我打他，他都根本没有反办法反抗，我吐吐沫在他脸上，他有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反抗。那对门徒来说，什么是那个患难？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这是不是一个里一个外？里面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外面？彼得为什么不进到里？他在外面待着。但是呢，我们常常说的是什么？生活会不会放过他？这是不信的人呢，也会这么说的，对不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也会说生活不会放过你。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这些都是后来记下的事，就知道里头有不一样的意义。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前来是什么呢？彼得动没动？彼得在自己找到的一个地方待在那，人来找他。使女有没有权柄？他是做别人的佣人的，对不对？这个使女来找彼得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那加利利人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就是一墙之隔，或者就是一个院子的隔的呢？那加利利就在那儿，你就是跟他一伙的呀。那加利利人他是怎么样？他正在被打，是不是？他是怎么样情况上面被打？他是不是 该死的。一个该死的人，有没有人尊敬他？你是与那加利利人一伙，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该死的，也是该被抓的。抓人的人在哪里？就坐在身边，是不是？彼得有没有认？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他原来是说什么？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会不认。他在众人面前是什么意思？这众人是什么人？是差役。差役是干什么？抓人了，你现在在一群一个被指出来该死的人，待在一群抓人的人中间，就叫必须与他同死了。彼得有没有愿意？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有没有被放过去？既出去。”所以彼得这时候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就出去了，是不是？他有没有成功的出去？既出去到了门口，他是不是离那一个抓他的众人又远了一点？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你看，是不是？这个他这些人不能称之为姐妹吧？这些女人都比较心细，是不是？她说什么？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意思是什么意思？然后她不是等他走了之后才说，哎呀，刚刚那个人看起来好像跟他一伙，直接就指着他对里头的这一群人说，你看的话呢，对彼得说。这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什么意思？赶紧把他抓住啊！他已经到门口了。那彼得怎么说？彼得又不承认，所以这必须与他同死，是不是？就在眼前，是吧？这时候他还做了什么？并且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哪个人？这不就在那个地方那个人？我根本这个人我都不认得，而且是怎么说的？启示是指着谁启示的？是不是就指的这个在这里的这一位神启示说的？过了不多的时候，什么是过了不多的时候？有没有等他离开这群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那你再想一想，他到了门口，他是不是直接可以走了？他为什么还在那里站？”大家可能都是没做过小偷，或者。如果人说这个人偷了东西，你要跑的话会怎么样？强兵立刻就冲上去了，是不是？那做警察的，你要跑的话，立刻就被抓，是吧？所以的话呢，彼得还在那里站着，旁边站着的人是什么人？谁深更半夜还会站在那里？都是与此事件有关的人物，是不是？彼得是在差役的院子里，这个人走过来了，就是肖香槟走过来找我了。那他怎么说？你真是他们一党？为什么？你的口音把你给露出来。这时候人要跑掉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是不是？ 那彼得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发咒起誓说，第二次他被抓住的时候，第一次呢，就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过关了。第二次呢，他起誓，他才不被抓。第三次是什么？发咒起誓。发咒起誓是什么意思？意思说，如果我说的是不好的，就愿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那他是一个，这是一群都有说是有神的人中间，这一位永生的神发咒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什么是门徒的患难？历史基就教了，我们到了一个时候，被大家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被生活给拿住了？你怎么挣扎都没有办法，然后你突然发现的，你真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认主，那就想起来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过。彼得是不是刚刚经历？什么是那个患难呢？你不单单是经历了这些突然的人生的难以想象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你发现自己做出来一些事情的话，是自己想都想不到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呢，是不是只有一次？什么叫做三次？就是不止。而且的话呢，这三次是不是每一次都还程度上都不太一样的？第一次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第二次就起誓，第三次就是发咒起誓。发咒起誓指着神发咒起誓。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在不是后来，在这一位全能者的面前发生的。那什么是平安？即历史就叫了。叫了之后，彼得想起了什么？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什么时候所说的话？是不是就在不久之前所说的话？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前正说过的。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说话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什么是平安？彼得，主耶稣基督之后，有没有等到彼得失败之后告诉他？他就先告诉他了，是不是？你要这么失败。是在什么时候，他先告诉他？你我有没有碰到一些的人？你会经常说，我如果早知道他会这么对我的话呢？你还会不会跟他一起吃饭？主的话呢，早就知道彼得会在今天晚上鸡叫以前，就是在鸡叫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他。主有没有在那个不久之前不认他？主对这些门徒说什么？你都要四散逃跑，我们要到哪里再见面？我们要到加利利，还要我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我们再见。 门徒想到是什么？原来在加利利，现在跟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就好像原来在一个小乡村，你现在跑到洛杉矶，跑到北京，跑到上海这些大都市来，你还可能可以成就一番什么？突然呢，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主知道人在这个里头，你我的，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的。彼得就想起来，那是后来，他们经过了这所有的事情之后，他们有没有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那我们再回过去，看那天晚上，到底什么是那个琵琶？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那个布匹啊？门徒就在那个布匹啊。他到最后一个还跟着的，他最后三次不认主。在患难中间，他有没有平安？什么人在那个时候他是有平安的？他为什么有平安？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刚开始有没有说话？所有的人都控告他的时候，如果你在患难里面，你又被拿住了，所有的人都要来控告你。你要不要说话？你就是像我这种口才不好的人，我心里面还是很想说话，只不过呢，我呢觉得我越说话的话呢，我越成为呈堂证供，所以我就不说话了。那心里面还是想说，耶稣却不言语，是什么？人家给他为自己分辨的机会，他不说话。他什么时候说话了？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那全能者就不是在座所有的有权有位的人，就在这许多全能者，耶稣是被践踏。他什么时候有那个平安？后来，那全能者的右边，主是坐在那里的。这个叫做患难中间的平安。谁可以得着这个平安呢？彼得怎么最后怎么样？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他就出去痛苦，他就出去痛苦。谁把他记载下？马太把他记载下。马太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当做福音记载下来？患难中间的平安。你要经历这些东西，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头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而且一次比一次还更错。主说：“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不认。”然而呢，我呢，要先到加利利去，你们要怎么样？你们既然四散逃跑，你们要到那里跟我见面。将来主要怎么样？后来他要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坐在那里，驾着云降，是不是？大家注意，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细节？主是坐在那里驾着云降临的。我们在哪里？门徒想与主同死， 彼得不要不得，我不想我在患难中间，大家最大的愿望是不要不得不，是不是？前面我还可以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然后就要起誓，然后都要赌咒起誓，要逃避的是什么？不要必须，不要是不得不的境地里头去。但是呢，我们没有想过呢，就把你放在不得不的境地里头，与他一同死，一同受患难，原因是什么？你要到加利利去与他见面，然后呢，等到后来，他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不是世上的那全能者的中间，是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也在那全能者的右边与基督在一起？这叫做患难中间的平安。后来就不是现在，患难中间的平安是什么？后来你要与那坐在右边的一同降临到荣耀。你呢，就不害怕不得不的患难。你要看那个，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是在我们所爱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来仰望。他在世上的全能者，要定义把他治死。他被当成可除去的，在世上人就可以羞辱他，人就可以吐唾沫在他脸上，可以用拳头打他，可以用手掌打他。我们一辈子就想逃离这许多的不得不，我们就忘记了后来。那全能者的右边，我们回转到你面前，求你照着你的怜悯收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眼泪。我们要是与我们的主同死，我们也信你必与他同活，且活在那全能者右边。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